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看到3月上旬3月10号中国河北邯郸发生初中生杀害同学事件，引发有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热议。在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中，我们邀请朗伦律师事务所 Lauren Legal 主任律师张卓轩，后面聊一聊未成年人犯罪与刑事责任的话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张律师。您早。
您早。
非常谢谢张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张律师，我们看到在三月上旬的时候，中国河北邯郸发生初中生杀害同学事件啊，这个事件中有关这个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年龄的这个话题呢是非常的热哈。我们看到在中国呢是承担刑事责任年龄划分是以14岁为界啊，在澳大利亚这个刑事责任年龄有什么规定吗？
在澳洲的话呢，其实每个州和每个地区的话，他们有自己的权利去根据他自己州和自己区的特点来规定刑事责任开始起算的年龄。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呢，绝大多数的州呢现在都还是在规定说，只要是达到十岁的这个儿童就可以被要求对他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那有一些州的话呢，比如说昆士兰的话，这个年龄的标准甚至更低，可以去到8岁。
嗯，就说如果是犯同样的罪行哈，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在接受这个法律制裁的时候是不是有所区别呢？
接受这个法律制裁的时候的话，我们主要是就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的话，首先是一个方面来看是他处理这种问题的这个系统上会有不太一样。如果是未成年人的话呢，在澳洲的观点上来看，就是他不适合于像成人一样去经历一个成人的这种审判的系统，应该更多的给予未成年人以教育还有就是再造的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所以说呢，如果说这个小孩在17岁生日之前被指控犯罪的话，也就是14岁以下的话，那么他们通常会被送到特殊的儿童法庭，这边叫 Children's Court。
嗯，
那这个 Children's Court 呢，它一般呢都是只有一个法官，不会有陪审团这样的情况出现。
嗯，
那而且这个在审判的过程当中呢是不公开的，不像其他的成人法庭，比如你去申请的话，你是可以跟这个案件无关的话，你可以申请去看去听，那除非他有特殊的原因把他闭庭的话。那另外的话呢，就是通常来讲，这个小孩的家长或者跟这个案件相关的人呢都会被要求去参加这个庭审，他的目的主要就是让这个孩子明白说你应当跟你的家长一起来处理这个事情，同时也是让家长明白说，这个孩子你生出来的话你是要管的，不是说他犯罪跟你就没有关系，让他去承担责任。他的责任其实换言之就是你家长的责任，所以你家长类似于家长其实也是参与到这个审判要承担责任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去的。
嗯，
那为了保护孩子的话，这个法庭也会严格规定，任何参与庭审无论是法庭的人员还是家属还是说案件有关的人，是不可以，比如甚至受害人 是不可以暴露这个小孩的身份以及具体的法庭信息的。那另外的而言之的话，他们也会在听审的过程当中的要求法官要去考虑说，虽然他做错了这个行为，犯了罪行，但是呢还应当要考虑说是否可以有机会让这个孩子能够接受教育，而不是说直接关到这个监狱里去，或者是甚至比如说判处死刑这样严重的这种没有的选择的一种道路吧。那尽可能的让他还是可以接受这个判决的话，是能够回归社会，被社会接受。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系统当中他们会强调的，就是说能不留犯罪记录的话尽量不要留，因为通常留犯罪记录就会让这个小孩被社区无法接受，之后他基本上长大也不太可能再回归正常社会了。那
对，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些孩子如果说表现好的话，甚至他原来也比较严重啊，有这个犯罪记录的话，是会可以要求这个系统去删除掉他的犯罪记录的。
发生的这个真实案例中啊，就是说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啊，很小，年龄很小，但做的这个罪行呢是非常的恶劣哈、啊。就是说，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犯同样的罪行的话，同样恶劣的情境下，他们的获刑量刑会有不同吗？
这个的确是会有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在澳洲的话，很多人就认为说这种制度其实是应当被反对的。在中国的话，我们看到可能他会也会对青少年有所照顾，但是他其实他的刑罚是严过这个澳洲的。那在澳洲，他基本上他对法官的要求就是说，像刚刚强调的，就是说，如果在同样的事实，这个犯罪情节的情况下，在量刑的时候，那作为法官来讲，你还是要主张，如果可以再教育，就可以再教育。那体现在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 diversion program， 也就是叫做替代性项目。所谓的 diversion 就是说，本来应该是一个 sentence， 一个刑罚的刑期量刑，但是把它的性质就变了，它就变成一个比如说参加课程教育上课，或者是写道歉信、写悔过书，然后让家长参与赔偿。但是呢，交换回来的就是这小孩可以不用再被起诉，也就意味着他不用再留案底，像这样子的情况。然后如果严重一些，比如普通的成人来讲，他可能就要被送到监狱里去，但是未成年人的话，他就会要求他变成这个correction service， 也就是去参加这个社区服务改造。对，然后参加这些强制的 consulting 心理咨询，还有教育，就是用这些东西来代替让这个小孩去监狱，来代替这个小孩可能会留案底。
回到这个案例，当然是不是发生在澳大利亚，但是影响非常的大哈。就是说，回到我们澳大利亚，根据您的了解，目前比如说澳大利亚这个未成年人或者是青少年犯罪的现状，大致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您有了解吗？
就在参加您这个节目之前，我大概做了一些简单的这个调查，然后我看到的情况来讲的话，其实现在的这个舆论上来讲的话，对于现在的制度，还有就是对青少年这种量刑的这种情况的话，还是有很多的讨论。原因就是因为在特别是在近几年，出现了跟中国一样，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很极端恶劣的这种犯罪行为都是这个青少年去做的。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比较有名的，就是在昆士兰州连续出现了很多，就是有一些青少年结的团伙到不同的家庭里面去作案，然后甚至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造成了这个住户的人身的伤害。
对，
这些其实都是非常严重的这些行为，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出现了说昆三，你可以看他自己已经出现一些社区说，如果法律没有办法对这些青少年做好的惩戒的话，那么社区我就只能自己来组织这种巡逻队或者自卫队 然后去各个家里头去巡查，如果发现有这个青少年的话，那我至少可以采取一开始的这个方式去把他们赶走，而不至于导致家里头有特别是老人孩子在家庭的时候会受到这些青少年的滋扰甚至是伤害。
对，
那另外而言的话，它严重到的程度就是昆士兰州也不得不把这些，因为他们这些小孩不是说只是做一次两次，他们都形成了那种帮派，所以这些昆士兰州的这个政府他不得不把一些严重的这种惯犯，我之前记得这个有个新闻上有讲说，甚至其中一个小孩去接受裁判的时候，他的这个指控书有不是指控书，就是案底有21页这么厚，就是年纪只有14岁，但是他就一直在做这些
犯罪行为，
偷窃，对，入室盗窃等等这种非常恶劣的行为，打架斗殴这些恶劣的行为，他们就只能把这些严重惯犯的名字放到政府公示的网站清单上，来去对现有的这个法律制度可能是做一个补充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嗯，非常。
然后对，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非常感谢张守轩律师给我们的介绍和分享，非常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的和有疑问的法律问题。张律师，刚才您提到哈，如果是在孩子在澳大利亚17岁生日之前被控犯罪的话，会去儿童法庭哈。这儿童法庭呢，家长需要在那里去陪着这个庭审哈，需要负一定的责任，管教责任哈。就说如果是未成年人的家属哈拒绝配合的话，比方说一个法律案件中，这个其中的小孩子受到了指控，他的家长拒绝配合，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家长
是有可能会需要的。因为本身来讲的话，这个小孩子的照看义务还有就是对他管教的话，在这个法律的概念当中是属于家长。所以说如果家长不配合没有尽到这个义务的话，是有可能会也被起诉的。当然他的罪名跟这个小孩不一样，就是讲的就是对这个孩子的行为本身的这个监管的话还有照料的话是没有尽到这个职责的。正好这个俊杰聊到这一点的话，就让我想到其实有很多的情况会发生的时候，家长的话有一些家长会认为说，哦，这是孩子做的跟我没有关系。那通常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了这种情况的话，都会发现这个警察或者律师都会跟这个家长讲说，你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因为在澳洲来讲，第一，如果你孩子做错了这个事情，你没有尽到监管责任的话，你有可能也被追究这个上面的责任。其次的话，如果你自己是未成年人的家长，你不对未成年尽到这个照顾的话，你甚至有可能会被起诉，你是遗弃或者疏于照料这样的罪名。
哦，可以遗弃或者疏于照料。
对，因为有一些情况他们是把小孩子就随便放在大街上，不去有任何的这种这个沟通或者是照料或者提供这些相关的经济和生活上的支持。
嗯，非常谢谢张律师给我们的提醒哈，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您好。
我想问律师的就是，如果我买了一个期房，然后将来验房的时候对一些工程不满意，然后跟建筑商去协调的时候，建商也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那么有没有这种，如果不通过法庭或者是 court 的话，有没有一些 tribunal可以让我去协调我跟 builder 之间的关系，然后给我一个满意的解决答案呢？还是就一定要去告他？
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想跟建筑商协调，前提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建筑商也要愿意跟你进行这种非官方的，所以就像你说的告他起诉的这种协调，因为这样的协调它的性质本身是属于双方要自愿的，不能够强迫另一方参加的。所以我觉得您这个问题最大的难度不是说有没有这样的调解机构可以去寻找的问题，因为这边的话肯定有一些仲裁委员会或者第三方调解机构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的协议当中并没有写说你们的纠纷应当要去参 加这个 mediation 或者是 arbitration 是这种第三方调解的话，那么你是没有办法让对方配合你去参加这种商谈的。
嗯，那如果像这种案子的话，它不是人身伤害，也不是那个什么，那像这种的话，它的律师收费会不会很高？就是可能是不是如果损失小一定的这种一定的额度，其实就去告其实成本
会比较高是吧？
诉讼成本会高于这个我再去自己去解决的成本。
这个您说的是有可能发生的。这就是为什么如果真的有小额的这种纠纷的话，你可能就不适宜去找律师，而自己可以尝试去填表格去起诉，就也不要起诉吧，也相当于是起诉这些建筑商，或者给你提供，比如我们常见的就是提供装修啊，或者一些提供服务的这些服务商，他呢就是在澳洲的概念当中就要小额的诉讼。像这种小额诉讼呢，根据你的这个服务的对象的话，你可以去查询一下，比如您本身在新州还是维州，或者是
我在南澳洲。
哦，你在南澳这边是吧？那南澳应该会比较像维州的系统。那您可以去查一下，就是您本地的话肯定有这个就是 tribunal 这个 administrative tribunal 这个机构，然后呢您可以查一下您的这个服务是否在它的网站上的话显示是它受理的范围。如果他们不受理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去当地的这种 magistrate court， 也就是叫做最基层的法院，他们的一些小额诉讼的话，你也是填一个比较简单的表格，你可以到相关人员那去了解一下，然后也可以自己提起诉讼。原因就是因为像这种诉讼的话，一般他们的金额比较低，即使律师没有参与的话，法院的这个设定的流程，还有就是整个庭审的过程的话，相比于更难的案件的话，它会更流程化，会更加的宽松一点，对于证据的要求也不会那么高。所以个人去做这样子的诉讼的话，难度也没有那些比较高额的那个需要请律师的那种状况那么大。
嗯，洪先生，
好，
供您参考，祝您顺利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这位听众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
您好。
张律师您好，我的问题是关于消费者法，如果产品有瑕疵，通过网上购物，对方拒绝，退款，在法律消费者法律方面，我的争论跟他们说的是，如果产品有瑕疵，不管时间多长，我都有权要求退款。这种说法对不对？对方一直拒绝退款，因为时间过长。他说，
这个具体要看你们双方当时就比如说你在他的网站上，或者他在跟你的交易过程当中对这个退款的时间有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约定。那所以第一我们就要看你们之间的合同，换言之是否有讲到这个使用的这个退款的这个时间上的约定。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么通常来讲的话就是要看是否合理。如果真的是时间非常长，那么可能就会被争议是说要求的这个退款的这个要求可能就不是合理。那么换言之，这个东西是否就是时间久是否合理的话，的判断的标准主要看你跟他这个物件的东西的性质是什么。比如打比方，如果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如果我买的是一个面包的话，那么很显然我不可能说一年之后我还拿着一个面包过去说去退款，对吧？
不是，
这个面包不是王先生，我只给您举个例子，这样您能理解说在你们双方没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什么叫做合理的退款时间。我只是我刚跟您提出了就是极端的例子，这样子你就知道说您本身的这个要求是偏向于合理，还是可能认为就达不到合理的要求了。所以我就给你一些例子，这样您可以做一个判断。然后那如果打个比方，我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耐用性的产品，我是一台非常 精密的一个仪器，而且价格非常高，上万元的话，那如果我在一年之内发生这个坏的情况的话，那么而且可以看出来是它产品质量的问题，那么我要求跟这个卖家去交涉，说他们应该给我更换和甚至维修的话，那么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你去到相关的机构去跟去争的时候，那么你就会非常的有道理。所以具体来讲，像您刚刚讲说，如果因为很长的时间而去讨论说是否应当可以接受你的退款要求或者维修要求的话，如果没有合同约定的话，那么就应该看是否合理。
嗯，王先生。
哦，我的问题主要是想问张律师，在法律，在澳洲法律消费者法是不是有明确的规定，任何产品，比如说手表、电脑，或者精密仪器，价格在500以下的，如果设计上有问题，不是属于使用问题，法律方面是否有明确的规定，不管时间多长，不必要有极大的瑕疵，消费者都有权要求退款，在法律方面有没有这方面的明确的规定？请问请张律师指教。
王先生，这方面是没有的。
嗯，
没有哦，
供您参考吧，先生。
那对方就有权哎拒绝你了。那明白了，
好嘞。
但是您也有权去跟他提，就像我刚刚跟您提供的这个标准去争议说，第一，我们之间合约有没有约定这个问题？然后，如果合约上并没有讲说，比如说你卖了之后就不可以退，或者是在这个一年之内，我的保修期或者保换期只有一年的时间。你没有这个约定的话，那么我就可以跟你讲说，就像你说的这个问题的话，应当是根据合理性来去处理，我可以这样跟他讲了。
最后怎么样通过什么样的机构可以解决双方的纠纷呢？比如说 consumer law、consumer fair。
这个其实是比较难的，说句实话，因为在澳洲的话，你除了要通过诉讼之外是没有办法去强制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的。那你可以到这 consumer affairs 的那个机构去投诉他，但是这个投诉这个机构是否去处理和接受的话，这个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得了的。
嗯，
对，
您可以尝试一下，王先生。
是这个生产商的问题，而不是中间消费者这个卖方的问题。
对，
因为卖方呢，他是把生产者的产品卖给消费者，消费者通过他来要求退款，如果生产方有设计的瑕疵，
对
吧？
但是王先生是这样子的，因为他是销售商，所以说在这个法律的链条上面来讲，他并不能够说这个产品因为他跟你之间的合约上面并不涉及到制造商，如果是他销售的产品本身有瑕疵，甚至有可能对你造成伤害的话，他也是有责任的。他不能仅仅说这个东西不是我生产的，就跟我没有关系。
好嘞，王先生，供您参考啊，祝您顺利。接下来这位听众是黄女士，黄女士您先讲。
哎，是我吗？
是您。
哎，好的。我就想问哦，我主持人和律师都好，现在呢，隔壁呢，他们在造房。在造房框架已经搭好了，目前呢，这个看上去呢是它这个窗户整扇窗有三面大窗都是对着我们这里的，那现在呢，就是因为它框架也不能完全说它的以后的采取的措施就一定是完全能够看见的，对吗？因为还没有完，
因为时间有限啊，黄女士，我可以简短的理解为您的问题是说对面的三面大窗都对着自己。隐私方面有担忧，您不满意是吗？
对，我不
这种情况下，张律师该怎么办？
是这样子的话，如果你对这种隐私或者比如说噪音等就邻里之间有可能存在的不一致或纠纷需要解决的话，那么我们通常鼓励您第一先去写信跟对方交涉，看一下是否可以，而且交涉的内容必须得是解决问题的，不能仅仅是表达自己的就是不满意这样的态度。打比方，您说他有三扇窗对着你，那你希望对方怎么样改？那这个改的话，这个成本的费用又应该怎么样去解决？就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跟对方沟通，您的问题才能够解决。 如果双方的这种矛盾通过这样的沟通无法解决的话，那么建议房女士就要去试图写信通过康所来去进行进一步的调解了。
供您参考，黄女士，非常感谢张卓轩律师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本节目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法律纠纷请您咨询专业的律师。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